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礼拜六。今日的内容提要有：比尔盖茨资助的公司在美国释放转基因的蚊；美国无资产负债是国债5倍以上；新疆集中营幸存者首度在美国国会作证；联合国指4月全球食品价格持续攀升；德国反对豁免疫苗专利权，称品质令产量受限；美欧亚多国踩痛处，中共外交部尴尬回应。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英文大纪元网站7号的报道，由比尔盖茨和梅林达基金会资助的英国生物技术公司 Oxitec 近日表示，作为对抗登革热、黄热病和寨卡病毒等昆虫传播疾病的实验的一部分，该公司分别在门罗县、佛罗里达礁岛群的6个地方释放了转基因的蚊。这个是转基因蚊首次在美国被释放。据该公司说，释放转基因蚊是为了帮助消灭传播疾病的埃及伊蚊。这种蚊约占群岛蚊只数量的 4%， 它们传播登革热、寨卡、黄热病和其他的人类疾病，以及心丝虫和其他潜在的致命疾病给宠物和其他的动物。该实验是与佛罗里达群岛蚊的控制区合作进行的，并得到了美国环境保护署、佛罗里达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CDC 和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的批准。在接下来的12个礼拜里面，预计每个礼拜会有不到12000只蚊的出现，持续约12个礼拜。如果成功，今年迟些时候将再释放约2000万只转基因的蚊。这家生物技术公司释放的昆虫都是雄性，因为它们不咬人，预计它们将与当地咬人的雌性的蚊交配。他们将传递一种致命的基因，确保他们的雌性后代在达到成熟之前死亡。根据 COSC 报道，包括马来西亚、巴西、开曼群岛和巴拿马在内的地区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蚊只的数量下降了 90% 之多。然而该项目面临当地居民的反对，他们说实验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近日，投资管理公司 Double I 的创始人江拉克 Jeffrey Gunlock 警告投资者，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正在增长，他怀疑央行只在猜测通货膨胀的影响是过渡性的。国会批准的数万亿美元的法案导致赤字，美国公民将承担163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是28万亿美元国债的5倍几。江拉克在最近一个几小时的演讲中阐述了通胀主题，抨击了拜登对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纳税人提高资本利得税的计划，认为对更高的资本利得税的担忧已经对市场产生了影响。他认为高贝塔股票和其他投机性投资如比特币由于资本收益的增加损失最大，毕竟如果他们需要将一半的盈利交给政府，谁会愿意在长线上冒险。江拉克亦批评联邦政府接受类似在 MMT 的货币政策，将财政支出和货币刺激结合起来，试图掩盖 COVID-19 造成的经济损失。他说，我们观察到上个月家庭支出的 34% 来自于政府，一旦大流行病袭来的时候，美国人口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对美国的依赖性稳步上升。他还指出，当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爆炸时，中央银行将大部分新债务货币化，债务的激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联邦政府欠了多少钱，还有一些没有准备金的债务。如果加上所有地方、州和联邦的债务，美国公民将承担163万亿美元的债务，那个是28万亿美元国债的5倍几。他说，当你将所有的联邦州和地方一级的没有准备金负债加在一起，是我们目前总经济产出的 775%。 据美国之音报道，5月6号，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遭遇的暴行为题召开线上听证会。芝雅吾丁以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身份首度作证国会，用亲身经历和议员讲外界不得而知的集中营里面发生的情况。他说那里的状况好坏，好邋遢。我们被告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有问题，要接受教育。如果我们提出问题就会被打。我们每日都处于饥饿状态。每餐就是一碗好像水一样的汤，还有一个面包。我们还被注射不明药物。每日都要不停地誓言向中共政府效忠，拒绝我们自己的信仰。要看永远看不完的习近平视频。他还对议员讲述他所经历的性虐待和目睹的性侵暴力。他说女仔会被带走，一离开就是好几日才回来，很多女仔都因此而发癫了。我和另一位女性亦曾经被带走，我被电棒插入下体，我可以听见另一个女生在隔离房尖叫，我知道警卫强暴了她。有一次一项命令落来，所有的女生都被要求绝育或放置宫内节育器，很多年轻的女生都喊了，大叫住他们被告知说他们将被绝育，而且永远不能够生小孩。2018年12月芝雅吾丁离开了集中营，被人警告如果讲出集中营里面的事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他知道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直到他抵达美国。去年芝雅吾丁决定讲出这些经历，表示这样做并非在这里寻求各界对他的怜悯，而是要为那些不能够发声的人站出来。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对芝雅吾丁说，你的证词深深撼动我，听到亲身经历者口述他们的经历对国会来讲格外重要，尤其是中国当局一直不被记者、研究人员和实地考察的人去进行了解。我们呼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展开调查，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启动对中国的多边制裁。今年三四月参众两院先后推出维吾尔人权保护法，旨在将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列为第二类优先顺序难民，为希望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提供协助和保护。新西兰议会这个礼拜三通过动议，宣布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上月底英国下议院一致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荷兰和立陶宛等欧洲国家亦计划认定这个行为构成种族灭绝。联合国每月发布一次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是衡量全球贸易最活跃的食品类商品国际价格变化的尺度。目前这个指数已经达到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5月6号联合国发布报告说，食糖价格指数较去年4月高出近 60%。原因是巴西收获进度缓慢和法国的霜冻加剧了对全球供应趋紧的担忧。牛、羊、猪肉报价都受到东亚强劲需求的支撑。禽肉价格保持稳定。谷物价格较去年同期水平高出 26%。美国的种植意向低于预期，加上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作物条件引发担忧，导致玉米价格本月环比上涨 5.7%， 同比涨幅达到 66.7%。 国际小麦价格总体稳定，大米、大麦和高粱的报价呈疲软态势。此外，亚洲强劲的进口需求推动黄油、奶酪和脱脂奶粉的报价走高。当日同时发布的谷物供求简报显示，2020年至21年世界谷物消费量预报数上涨 2.7%。 由于中国和美国玉米库存可能减少，今年季末的世界谷物库存量的预报数较期初水平下降 2.3%。 预计全球谷物库存和消费量之比为 28.3%， 创下7年来的最低水平。 预计2020年至2021年世界谷物贸易量年比增长 5.9%。初步预报显示2022年季末的世界小麦库存量将创下新的纪录，这个主要是受到中国库存增加的影响，尽管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的库存量可能跌至2012年至13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预计2020年至21年度全球小麦贸易量将同比下降 1.8%， 原因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的出货量预计走低，将抵消阿根廷和欧盟出口量的涨幅。联合国表示，明年全球粗粮产量的早期展望显示，今年可能实现连续第三年增产，这个是由于巴西、中国、乌克兰和美国的种植面积预将增加，欧盟的单产有望回升，而南非及其数个邻国亦预报产量将大幅增长。美国拜登政府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权保护，以加速疫苗生产和普及，引起争议。虽然欧盟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但5月6号德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一些贸易专家指出，由于一些成员国提出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谈判工作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未能为分秒必争的抗疫工作带来即时帮助。德国政府发声明说，目前为药厂和疫苗生产商提供的专利权保护并没有妨碍疫苗的生产程序，反而美国所提出的建议对整体的疫苗生产却带来重大影响。声明又指，限制疫苗产量的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标准的品质要求，而非专利权，而各药厂已和伙伴合作努力增加生产数量和能力。德国是欧盟最大经济体，亦是很多大型药厂包括和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生产疫苗的根据地。如果德国坚持提出反对，上述建议能否落实推行成为疑问。似乎一夜之间，中共突然变成了人类公敌，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共迫害人权、挑战国际秩序等行为进行反对和抵制。这个礼拜一，澳大利亚宣布审查一家中资公司对底尔文港的租约。礼拜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的网络设备供应商名单，华为和中兴榜上无名。同日，欧盟贸易官员表示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礼拜三，七国集团外长的公布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并一致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这些都是直接戳了中共的气管。中共外交部对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的公布跳脚抗议，说七国集团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又说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金融时报》说，我们抗议新疆、维吾尔问题或台湾、西藏、香港问题的时候，中国说这些都是其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那个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对世界人权宣言是严肃对待的，这个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如果你不遵守承诺，我们就要发表睇法，而且我们有权敢做。七国集团的联合公布中说，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对有关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化、胁迫和恐吓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所有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病方面的成功贡献。世卫大会在5月24至6月1号举行，这个是七国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早在4月，意大利新政府就阻止了中共收购一家意大利半导体公司，还在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 加强对中资企业收购的监管。德国外长马斯三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共同俄罗斯，说平等的国际竞争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三月中共使馆用粗口语言大闹法国学者后，法国对中共的不满变得更加激烈。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